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我们感谢主啊，教会有布道会啊，有20多位慕道友决志信主。我不知道这个决志的这些朋友们、这些弟兄姐妹今天有没有来？如果来的话，请你举手。有没有？只有一个过来哈。可能去别的教会去敬拜。感谢主啊，为他们的得救，我们真的是高兴。也为他们，我们献上感恩的心。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啊、我们都是很担心啊，不知道，因为这个地方没有空调，也不知道这个地方能不能开放，所以好多的弟兄姐妹迫切的祷告。我们感谢主，虽然没有空调，但是上个礼拜的天气实在是不错啊，感谢主，神有他的预备。我想神带领这个教会啊，已经走到了今天，我想神要带领我们做更多的事情，有更多的服事。所以巴不得我们找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啊，为教会的敬拜场所要常常祷告。你们看到这个bulletin 上面的哈，有一个感恩代祷事项，那第五点我们看到吗？就是感恩代祷事项第五点上面说，求主为我们预备更大的聚会场所啊，叫我们聚会不至因为场地受到限制啊。希望弟兄姐妹在家里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祷告哈，把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神垂听他孩子们的祷告，这也是他教会的实际需要哈。所以弟兄姐妹为这样的事情摆上一个祷告啊，求神纪念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恳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你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活着不是凭自己的血气，而是你的灵在我们里头运行，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生命的丰盛。主啊，求你的灵带领我们进入敬拜当中，也求你的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让你的真理释放我们，让我们在真理当中得以自由。主，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能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回到约翰福音。我们这段时间弟兄姐妹可能记得哈，约翰福音13章14章，主的门徒提出四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目的地的问题，人生的最终的目的地是什么，然后说什么是一条道路能达到呢人生最终的目的地。然后第三个问题，大家还记得什么问题吗？腓力提出来的，说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满足了。人生最大的满足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哈。人生最大的满足，不是你娶了一位太太，啊，嫁了一位先生，你得到一笔财产，那是快乐，但不是最大的满足。腓力知道，人生最大的满足是亲眼见到神。啊，我们大脑没办法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那么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是说你是信靠耶稣的人跟不信靠耶稣的人有什么区别。每天都是同样的三顿饭哈，我们长得差不多，都有血肉之躯，信的人跟不信的人有什么区别，这是第四个问题。那我们已经讲了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还没有完全的讲完。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是亲眼见到神，这人生最大的满足。我们打算呢，暂时放一放。我想过一段日子以后呢，我们再回到这第三个问题，因为这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太重大，而且是太奥秘，我们不大容易理解，所以我们暂时放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再回来。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是什么呢？要分享圣灵的工作，因为从第四五节开始啊。约翰福音你读圣经的话，你注意到哈，15章、16章、14章、15章、16章、3章，耶稣基督常常讲到圣灵和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哈，我大概要用5次、6次甚至7次的时间来讲圣灵有关的信息。我说巴不得我们这儿的弟兄姐妹哈，对圣灵的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对圣灵的工作一个完整的理解。所以我大概用5、6次甚至7次、这样的时间 来跟弟兄姐妹分享。那我问弟兄姐妹哈，你今天敢不敢举手说，我知道圣灵在我里头？如果你不能肯定的，请你举手。啊，感谢主，没有一个啊，只有一两个哈，虽然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真的感觉到圣灵与你同在吗？能不能感觉到？你说我感觉不到，请你举手。啊，好，也不多，感谢主哈。看来我这个专题就不需要讲了哈，因为大家都很熟悉嘛哈。其实圣灵是非常的奥秘，我们很容易很难理解，这也是教会中常常产生误解的一个信息。但是作为一个耶稣的门徒，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是圣灵和圣灵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呢，主耶稣知道主门徒非常的忧愁，里头充满了恐惧不安呢，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他们心灵非常的难受，明天会怎么样，后天会怎么样，未来会怎么样，他们不能肯定的。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啊，我是什么样的一位主，而且我要赐一位圣灵来给你们。那么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弟兄姐妹还知道主耶稣花最后的时间和门徒在一起，教导门徒怎么样成为他的门徒，大家还记得吗？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的洗脚，是不是？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知道要彼此洗脚，但是我们洗不出来。彼此洗脚的意思就是彼此服侍，彼此谦卑，是不是？彼此的洁净。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包括在你家里头，我们都很难做到彼此洗脚。有的时候对方的脚给你洗的时候，你觉得脚太大太难看啊，甚至脚味道不好闻，是不是这样的？耶稣说你要彼此相爱，有的时候我们爱不出来，对不对？如果不恨已经不错了，一般的是彼此冷漠，那这都不是耶稣的教导。耶稣说你成为他的门徒要彼此洗脚，彼此相爱，还要什么？不要陷入到黑暗当中。但是在一个世界当中，你怎么知道人们常常钻进到黑暗当中，人们喜欢这种夜晚的生活。那耶稣还说你要知道我去哪儿，为你预备一个目的地，我是道路。耶稣讲了这么多道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圣灵不在你的心中，这些东西全是空话，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就出来了，没有用的。你知道要彼此相爱，你行不出来的，你要彼此洗脚，你行不出来的。你知道耶稣是道路，你走不上这条道路的，是不是这样？圣灵不在你的里头，你没有这个力量。所以耶稣为了安慰门徒，告诉门徒，所以耶稣说我走了，你们放心，我不是说跟你拜拜抛弃你们了，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还要再来，永远和你们在一起。这是耶稣给门徒的一个应许。同时呢，耶稣还讲了一句话，这是给所有信靠耶稣的人最大的应许。什么应许？刚才我们读的经文15节16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弟兄姐妹记住，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你信靠了耶稣基督，上帝要把保惠师赐给你。如果弟兄姐妹再翻开使徒行传1章第8节，耶稣上十字架以后，复活以后，在世上还多少升天之前，用多少时间，就是复活以后到升天之间多少日子，在世界上多少天？40天。那么快离开世界的时候，耶稣又给他们一次应许，这个应许是重复他在这里那个应许。1章第8节，大家记得是什么吗？弟兄姐妹记得不记得？不记得请你看使徒行传1章第8节。1章第8节，大家一起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主耶稣再一次应许门徒：我走了以后，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为耶稣做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那这是主耶稣给门徒的应许，这个应许有没有应验？有没有？ 那大家再看看《使徒行传》哈，第二章，就刚才读过以后的第二章，往后面翻。五旬节哈，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五旬节是什么？就是逾越节以后的第五十天，这是犹太人过的节日哈，叫五旬节。五旬，大家翻到以后跟我一起读好不好？第一节到第四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石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耶稣在这儿，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次告诉门徒，我离开世界以后，我要把保惠师差派下来，圣灵要充满你们。在升天之前再一次讲，圣灵要降临在你们中间。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主的应许就应验了。当时门徒聚在一起，天上有大声的声音，有大风吹过，有火焰降在每个人的头上，那是圣灵充满了所有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记住哈，基督徒你生命成长这几个经历你都要有的：受难节，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复活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就是圣灵降临。这几点我们必须都要经历，你没有这样的经历的话，我讲再多，圣经讲的再多，神的道归神的道，跟我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你看看呢，当圣灵降临以后，主的门徒全都改变了。主有几个门徒？使徒有个多少个？十二个，其中有一个犹大是背叛了主耶稣，只有十一个使徒。这十一个使徒和我们差不多啊，弟兄姐妹，跟我们差不多，都是有血肉之躯，他们的品格不是绝对的完美啊，有的脾气很糟糕，有的胆子很小，有的天生的就是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疑惑。这些使徒们没有学问，打鱼的、收税的，没有什么学问，没有权势，甚至在使徒行传讲这是无知的小民。那这些使徒们都是这样的一些人，没有学问，没有地位，没有权势。他们跟随主的时候动机很不纯的，他们希望耶稣给他一官半职，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哈，要追求的福禄和寿，希望地上的福气，地上的有很高的地位，有很好的收入。他跟我们一样想法是一模一样的，非常是属世的人，属肉体的人。可是弟兄姐妹，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些人他们的胆量就暴露出来了，没有胆子，全都离开了耶稣。可是五旬节以后，耶稣复活以后，圣灵降下来以后，这些门徒们全都改变了。改到什么程度？无知的小民，没有学问的人，他的讲道让五千人充满，一次让五千人的悔改。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势，可以让瘫子行走，让死人复活。本来是胆小如鼠的人，怕死的人，结果被圣灵充满以后怎么样？砍头也没有关系啊！按照人的本性，我们要追求福禄和寿。我们中国人真懂人的心理啊！我们概括得很清楚，福禄寿啊！我们家好多人家不信主的家庭挂三个老头子，在这个 living room 里头，对吧？三个老寿星，是不是福禄寿嘛？这是人性都需要这个东西。但是被圣灵充满的使徒怎么样？福也不要了，寿也不要了，禄也不要了。为什么？要寻求比福禄寿更好的那位耶稣基督。圣灵充满改变了他们，就这么几个人胆小如鼠的人，结果把福音传遍了全世界。今天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震动了全世界。就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生命被改变了。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主耶稣离开世界以后告诉门徒，我要把圣灵赐给你们？没有圣灵，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耶稣讲啊，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保惠师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保惠师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知道保惠师是什么意思？ 啊？我跟弟兄姐妹说这句话哈，没有语言的翻译得出来，英文翻译也不是很好，中文也没有办法翻译，因为这个词是太丰富了。你看看你们手上有很多的英文圣经的弟兄姐妹，你读一读哈，有的地方翻成什么？保惠师这个翻成什么？翻成 counselor， 啊，就是辅导你的人，给你提供顾问的人，啊，叫 counselor。还有一地方翻成什么呢 ？comforter 哈，安慰你的人，是不是？还有地方干脆怎么翻呢？翻成什么 ？helper， 帮助你的，是不是？我们中文没有办法翻，就翻成保惠师，我们不懂啊。耶稣升天以后，把保惠师赐给我们，什么叫保惠师？对不起，我要讲一讲这个字的意思，因为跟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太有关系了哈。圣灵是保惠师，这个保惠师在原文呢，在希腊文呢有两个音节组成的，一个叫 para， 一个是 kletos。 para 是什么意思呢？ para 就是跟你平行的站在一边的意思，跟你平行的站在你旁边的意思叫 para。 我们英文中好多词汇就从希腊文过来的，你知道英文好多词从希腊文和拉丁文过来的，那个 para 就产生了英文中很多的词。英文里比方说 parable、 parallel， 对不对？ paradox， 那这些都是从这个 para 这个词的。所以你看到 para 意思就是说他站在你的一边，站在你的旁边。那 kletos 是什么意思呢？是 called， 就是被召出来的意思。所以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叫 parakletos， 就是保惠师，就是 parakletos， 什么意思？圣灵就是那一位被呼召站在你边上的那一位。那什么意思？圣灵在你的边上是帮助你、扶持你、安慰你、成为你的顾问、给你力量、刚强你的那一位。父老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道理吗？圣灵是什么？圣灵是安慰师。安慰师是什么？站在你的旁边，跟你并排站在一起的那一位，他安慰你，他帮助你，他刚强你，他引导你，他激进你，他赐给你力量的那一位。我讲这么多，弟兄姐妹说我没感觉到吗？这是为什么？我要讲以后要讲五篇到六篇这样的道。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要感觉到圣灵保惠师在你身上的工作，否则你觉得耶稣是耶稣，圣经是圣经，我是基督徒，不过是一个礼拜是两个小时的基督徒，在教会是基督徒，出了大门以后我就不是了。但圣灵圣经上说，神赐下圣灵在我们里头，要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Parakletos， 保惠师站在我们的一边。但是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信了耶稣以后，神给你几位保惠师？几位？几位？有一位，有是两位，到底几位？一位哈，一位是错的。你信耶稣的人，一个是真正是基督徒的人，你悔改重生的人，你一定有两位保惠师。哦，你说你有什么根据？是有根据的。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真正爱主的人，真正悔改的人，他有两位保惠师。一位保惠师是谁？是耶稣。哪有圣经讲的啊？可能这个可能比较难了哈。约翰一书，大家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啊。约翰一书这最后圣经到翻到最后啊，启示录前面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我小子们啊，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如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哎，这有没有保惠师啊？有没有？没有。那这儿有个中保，这个中保跟保惠师是一个字，我们中文翻成中保。中保就是保惠师，保惠师就是中保。那你说你怎么知道？原来是一个字 Parakletos。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保惠师，什么意思呢？他为我们祷告，他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刚强我们，安慰我们，赐我们平安，拯救我们，这是中保的意思，也是保惠师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你信了耶稣的人，你心中有个保惠师， 但是不止一个哦，是不是？所以为什么今天约翰福音第14章第16节上面说我要求父，下面一句话弟兄姐妹记得不记得，下面一句话什么一句话？父就下面另外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如果只有一位保惠师，为什么加个另外啊？是不是在保惠师之外，耶稣基督之外，还有一个保惠师，叫另外一个保惠师。所以弟兄姐妹，你是真正信靠耶稣的人，你有两位保惠师，圣灵是你的保惠师，耶稣基督是你的保惠师。耶稣基督是第一位保惠师，圣灵是第二位保惠师。另外一个保惠师什么意思？这我对不起，我再讲几个字哈。在希腊文里头哈，圣经原文里头，这个另外有两个字。一个字你知道，我们学英文人都知道哈，叫做 heteros。 heteros 是什么大家知道？你比方说这个同性恋的那个词是什么词啊？ homosexual， 对不对？那么异性恋的呢，就像你爱上你太太，太太爱上你，你们两个是异性，不是同性的，对不对？那个英文词叫什么？ heterosexual， 对不对？那 hetero 这个词就是另外的意思，从希腊文过来 hetero。 那么希腊文还有一个字讲另外，那是指什么呢？ allos。 allos 的意思跟 hetero 完全不一样的。 hetero 意思就是说我跟他完全不一样，不一样，我跟我太太不一样，我们长得不一样，我们身体结构不一样，我们很多方面不一样，这叫 hetero， 对不对？就像异性恋叫 heterosexual 嘛，对不对？但是圣经上讲这个例外不是那个字，另外是指 allos 什么意思？跟我差不多的。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赐下一位保惠师给你，这个保惠师跟我差不多，但是又不是我，跟我又是差不多的。这句话很重要，父老弟兄姐妹，很多人不知道圣灵是怎么回事，脑子里面想圣灵是什么，圣灵是什么，你永远想不透的。圣灵就像耶稣，一父所赐下的圣灵跟耶稣是一样的，是叫另外一位保惠师。如果你心目中的圣灵跟耶稣基督是两回事，我告诉你那不是圣灵，那可能是别的灵，你要警醒的。圣灵是跟耶稣基督差不多的，他的品德、他的能力、他的位格跟耶稣差不多的，因为他会是什么？圣灵就是神了。好，我上面讲这么多是帮助弟兄姐妹明白，圣灵是保惠师，耶稣基督是第一位保惠师，圣灵是第二位保惠师。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父和耶稣基督把圣灵就赐下来，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我现在再问弟兄姐妹，圣灵是不是在你的里头？在不在？在不在？感谢主啊，圣灵不在你的里头，你不是基督徒。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了一句话，12章第8节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个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今天你来到教会当中，你愿意祷告，你愿意听圣经，你愿意爱神，你愿意思想神，愿意承认耶稣是我的主和救主，表示圣灵已经在你心中工作了。如果你说圣灵不在我里头，你不是基督徒。罗马书8章第9节上面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于基督的。如果你心目中你的灵魂里头，你的生命里头没有圣灵在你里头，你不是属于耶稣的，你是教友，你不是门徒。我到教会来玩玩的，我听一听的。那么好多人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圣灵在我里头，这是有两个问题，我等会后面来讲。啊，如果你真是一个基督徒，你悔改了，你明白神的道，你爱慕神的心，圣灵已经在你里头。耶稣讲啊，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那是什么意思？今天你活在神的面前，你到神的面前来，愿意思想那个属灵的事情，说神的事情，说明你的生命已经重生了。重生是哪儿来的？圣灵在你里头工作的结果。如果你没有圣灵，说明你没有重生，没有重生你不是基督徒，你跟上帝的过没有关系。 所以弟兄姐妹明白一个道理哈，我以后要再次问弟兄姐妹，有人问你说你如果有没有圣灵，你说没有，那你不是基督徒。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感觉不到圣灵的同在呢？在以后的五六篇讲道当中，我要讲这样的问题，我要讲圣灵充满，我讲圣灵恩赐，讲住在圣灵当中这一系列的一些信息，帮助弟兄姐妹更加的靠近圣灵，活在圣灵当中。我们今天为什么在世界当中不能经历神的圣灵的大能？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里头，没有圣灵我们不会重生，不会得救，不会认识耶稣基督，不会承认耶稣是主和救主，不会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生活软弱无力呢？不像那些使徒们充满着喜乐，充满着能力，为什么呢？为什么神的道呼不出来呢？我们不认识圣灵和圣灵的工作，没有经历圣灵和圣灵的工作。在教会当中啊，我常常发现的哈，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问题阻止我们来认识圣灵和圣灵的工作。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差不多都是个物质主义者，这个是个物质的世界啊，好多人都是吃头吃尾的物质主义者，我们吃的，我们喝的，我们穿的，我们开的，我们这个住的，全是物质。离开了这个物质啊，我们不能活，活不下去。离开这个物质，我们也不能思考。但这个物质恰恰限制了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物质啊，所有的物质性的东西哈，这个桌子，这个房间，甚至这个空气，我们知道都有一些形状，都有一些重量，是不是？甚至有些大小，还有气味，还有这个颜色。你想一个问题，就想到啊，它有多重，它有多大，它有什么形状，它体积有多大，是不是？我们大脑完全被物质充满了。但圣灵呢，它没有颜色，没有气味，没有大小，没有重量，哈，太难理解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因为大脑里面充满的全是物质嘛。当然在这个在我们的中文字典里头，我们有一个词叫精神，对不对？英文的有一个词叫 spirit， spirit 有的时候翻成中文我们叫做精神。你比方说这个奥林匹克精神啊，美国精神啊，中国精神，雷锋精神，新加坡精神，精神是什么？没有人能讲得清楚的。如果现在大家听到很疲倦，我说哎，哪级精神啊？那个精神是什么？我们不懂的，是不是？我们中文里有这个词叫精神，英文里有词叫 spirit， 可是 spirit 是什么？我们搞不清楚，我们讲不清楚，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你认识圣灵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想圣灵就是那种精神，哦，不是啊，不是的啊，圣灵不是那种精神的，你更不能用物质的东西来想圣灵，圣灵有多大、多长、多高、多有能力啊，你不能这样想，这样想你永远不认识圣灵。第二个误解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把圣灵啊跟一般的鬼灵放在一类。在座的啊弟兄姐妹，你至少从来没有听过鬼的故事的人请举手，有没有啊？都有，大家都听过鬼的故事。我们讲那些鬼灵啊是看不见目不着啊，飘飘然然的，来无踪去无影，鬼里鬼气的，那我们讲是鬼啊。有的时候我们把圣灵呢和这些鬼灵呢放在一个位置上面来思考，你这样想你永远不认识圣灵。弟兄姐妹，世上有没有鬼？有没有鬼的精灵？各种各样的那些精灵有没有？有的。神造宇宙的时候，神是自己，他是灵，他造了很多的灵，其中有一部分灵是好灵，我们叫天使，是不是？天使是不是灵？弟兄姐妹，是不是？是什么灵？福音的灵，感谢主哈！你们认识知道神灵啊，天使，天使是福音的灵。那魔鬼是什么呢？是堕落的灵。那所以这个宇宙当中有很多的灵在这儿，灵不是我们大脑所能理解的。但是这些灵有一个特点，弟兄姐妹记住啊，这些灵都是被造的灵，圣灵不是被造的，圣灵是神本身。所以你把这些鬼灵跟圣灵放在一起，你是贬低了、侮辱了神的灵。因为神的灵是什么？神的灵就是神自己。那这些灵都是被造的。在教会当中，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受到灵恩的 一些影响啊，常常就怕这些邪灵，怕得不得了。弟兄姐妹，你不要怕他，一个灵值得你怕的，那不是好灵，绝对是邪灵。圣灵绝对不会让你恐惧的，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不会让你恐惧得不得了，你的汗毛都竖起来，那不是圣灵。圣灵进入你心的时候，你里面充满了喜乐、平安、刚强。如果你这个灵让你恐惧，那是绝对是邪灵。弟兄，你明白这个道理啊？好多人现在我知道，有些人太片面的理解圣灵，而且呢，他不是在神里面有个敬畏神的心，他往怕这些邪灵，怕得不得了。你知道，你不需要怕这些邪灵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有的时候赶住污鬼，是不是这样的？那些污鬼、那些邪灵见到耶稣的时候会怎么样？他打耶稣吗？有没有？没有啊！他见到耶稣，他们怎么喊？至圣者的儿子啊，我时候还没有到，是不是这样？你就来除灭我嘛！那邪灵是怕耶稣的，为什么？耶稣是造物主啊，是神，圣灵是神，那是连邪灵都是被造的，他怎么会战胜造物主呢？所以好多的弟兄姐妹，他在这个真理上不清楚啊，对邪灵充满了恐惧。你心中有耶稣基督在你里头，有圣灵在你里头，邪灵不会影响你的，除非你里头有问题了。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因为把圣灵和这个邪灵常常搞混了哈，这些被造的人搞混了，有些人都不敢祷告，圣灵哪里充满我，他不敢的，为什么不敢？对不对？你看到有些人被那些邪灵充满的时候，被邪灵附体的时候，神志不清，胡言乱语，是不是生活一塌糊涂？所以有些怕这个灵的东西，我们不能碰啊，一碰的话会影响我的未来啊，是不是？有些人怕了，你怕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的认识圣灵，你求圣灵来充满你，邪灵就不会充满你。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哈，我们认识圣灵的时候，不能从世界的角度，你不能从世界什么精神这个角度来认识圣灵，你认识不了的。你也不能从把圣灵和被造的灵放在一个层次，你也不认识圣灵的。还有一点，弟兄姐妹，常常让我们误解的，我们把圣灵和圣灵的能力给搞混了，把圣灵和圣灵的比喻给搞混了。教会上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也想啊，圣灵是什么？圣灵就是从神身上发出来那种能力，像闪电一样啊。为什么呢？圣经上讲啊，为了帮助我们认识圣灵，说圣灵是什么？圣灵是风，圣灵是火，圣灵是什么？水，是不是？那风火水都是一种能量啊。哦，圣灵就是一种能量，你这样去理解，你又错了。为什么？风火水是一个比喻，告诉你圣灵就像大风一样，能扬进你身上所有的糠皮和杂质，给你一种清新的那种感觉。圣灵像火降到你的身上，要烧尽你内在一切的污秽，来更新你。圣灵如水来浇灌你，让你里头充满着这种天上来的滋润。那圣经上用这样的比喻，但是圣灵不就是风啊？圣灵就不是火，圣灵不是这个水，这是一个比喻。我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圣经叫我们爱圣灵，圣灵在一起。你说水啊，你天天和我在一起；风啊，你天天和我在一起；火啊，你天天跟我在一起。你不会对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产生感情，不是的，是不是？你不能天天说火啊，我永远和你在一起。冬天烤火还差不多，夏天你就热死了，不是吗？哈，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你不能把圣灵和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量哈等同起来。圣灵不是一种能量，圣灵是神。还有一个误解，在教会中非常普遍的一个误解。我今天要弟兄姐妹注意啊，很多弟兄姐妹一讲到圣灵啊，他脑子里想到什么？想到圣灵的恩赐。一讲到圣灵，马上想到圣灵的恩赐。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圣灵的恩赐。圣经上说，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身上有很多很多 gifts。 这个 gifts 不是你天生的，是从上头来的，从神而来的恩赐。那这些弟兄姐妹常常误解啊，圣灵的恩赐分成几大类啊。一类呢是比较自然的，比方你会教导别人啊，会讲道啊，你会为人祷告，你会有爱心安慰别人啊。我们中间有一个小姐妹很可爱啊， 他写作文的时候，老师问他你的这个恩赐是什么，他的恩赐是什么，他说我的恩赐就是 take care 别人呢、啊，我的恩赐就是爱别人，关心别人，感谢主啊，这是美好的恩赐啊。那圣经上还有一种恩赐你知道吗？医病、赶鬼、说预言。好多弟兄姐妹啊，他讲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想到这些超自然的恩赐，一想到圣灵充满你就想到哦，那我马上能讲预言了，500年以后的事情我讲给你听，今天晚上回家去以后你在门口的第一交我就告诉你。那好多人就想到这些东西啊，圣灵有没有恩赐？有的。如果圣灵没有恩赐的话，圣经好多要重写的。圣灵是有恩赐的，但是有些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一想到圣灵就想到圣灵恩赐，这把圣灵和圣灵的恩赐给搞混了。我劝我们中间有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哈，你回去好好的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因为你把圣灵跟圣灵的恩赐搞混的时候，一想到圣灵就想到圣灵恩赐的时候，你的灵命成长有一个极大的危险，非常大的危险。我告诉弟兄姐妹哈，如果你想到圣灵就想到圣灵恩赐，要求圣灵充满就求医病的恩赐、赶鬼的恩赐、说预言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我告诉你，你的灵命成长遇到一个极大的危险。什么危险呢？你以为灵命成熟的人、灵命丰富的人一定有外在这些表现形式，如果你能赶鬼，那表示你灵性成熟了，如果你说方言，表示你真爱主了，如果你讲预言，那你灵命那是达到最高的境界了。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建立教会当中，在事业当中，有些人就传这样的东西。我不是说圣灵没有这样的恩赐，有这样的恩赐，但是你不能一想到圣灵就想到圣灵的恩赐。为什么？你真的是有这些恩赐，不等于你的生命真的是很丰富了，不一定啊。你看看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大家回去读一读哈。怎么讲的呢？我读给弟兄姐妹听，你没有时间你别读了哈。是这样说的，保罗说啊，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哥林多教会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哥林多教会是个大有恩赐的教会，他有人会说预言，有些人很会讲道，有些人很会解经，有些人会赶鬼。但是哥林多教会恰恰是一个属灵上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幼稚的一个教会，教会里面充满了纷争、激荡，你搞一派，我搞一派。有人说我比他们属灵，有人是亚波罗派，有人是保罗派，有人是彼得派。这是哥林多教会，你知道吗？哥林多还有道德败坏，有人居然和他的继母同居了。你看看，乱伦的事情都发生了。还有呢，教会没有爱心。更重要的是什么？真理不清啊，对不对？死人还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哥林多教会是有恩赐的教会，可是灵命上却是一个小 baby， 所以保罗说你们是属灵的婴孩。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道理吗？圣灵的恩赐是有的，你不能否定圣灵的恩赐。一个教会没有圣灵，这个教会就是死的，教会没有圣灵的恩赐，教会是死沉沉的，没有生气的。但如果你想到圣灵就想到圣灵的恩赐，你会像哥林多教会这样弟兄姐妹一样，你错误的理解了，我属灵的丰富啊，我要爱主，我要属灵啊，我要灵性很高啊，那我就一定有外在的这些表现形式，我能讲方言，我能讲医病赶鬼，我能讲预言。现在有些教会就是求这些东西啊，你有真有这些东西，不等于你的生命就是丰富了。哥林多教会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追求圣灵的时候，圣灵来充满我们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一个道理，这些东西会影响我们认识圣灵、正视圣灵、进入圣灵当中啊，住在圣灵里头。刚才我讲第一个是什么？你不能用世界的角度来说圣灵是一个精神，你这样理解是错的。第二个，你不能说圣灵跟一般的那些灵是同一个层次的，这样也是错的。第三个，你不能把圣灵就看成是一种能力，仅仅是一种能力，那也是错的。第四个，你不能把圣灵和圣灵的恩赐给搞混了。一想到圣灵，我有没有圣灵？就问我自己有没有这些属灵的超自然的恩赐。这些错误的理解圣灵影响我们生命的成长。圣灵是什么？ 圣灵就是神。我知道弟兄姐妹讲这个话很难，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不同的背景啊。有的时候讲到圣灵呢，就是神，我们说天父是神，耶稣基督是神，圣灵又是神，三个神搞不清楚，三位只有一，三位是一体的。我们以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常常开玩笑，我们开什么玩笑，我们说啊，你如果哈、啊，你否认三位一体，你就失丧你的灵魂，你还要彻底的搞通三位一体，就失伤你的大脑，你的心智，一点不假的，真的不是吗？像我们这个脑袋瓜，你怎么把三位一体能搞得清楚？你搞不清楚的，是不是？你永远不懂的。但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你可以认识圣灵。为什么？圣灵做一样工作，圣灵是启示圣经的，所以你看圣经你明白圣灵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位灵。圣灵就是神。如果你读圣经是在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那儿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说，圣灵是永生神的灵。在这个宇宙当中，什么是永生的？什么是永恒的？人会不会永恒？不会的。我们都知道，我今天大概活了一半差不多了，我们肯定要离开这个世界。天使是不是永恒的？有没有天使？有没有永恒？不是的嘛，天使是有一个起头的嘛，对不对？上帝造了天使嘛，所以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但圣灵圣经上说是永生的灵，希伯来书的九章十四节，只有圣灵才是神的灵，他是神，是永恒的。圣灵你看不见，我刚才讲你摸不见看不着，但是圣灵你可以感觉到他的同在。所以有一个基督徒哈，他生病了去看医生，医生知道他的病人是个基督徒，就跟他开玩笑，他说，你相信人有灵魂吗？基督徒说，我相信的。那医生挑战他说，这个灵魂你看得见吗？我看不见。这个灵魂你能摸得着吗？啊，摸不着。这个灵魂你能听得见他的声音吗？我听不见。那灵魂你能闻到他的气味吗？也闻不见。你能感觉到这个灵魂吗？哎，那个基督徒说，是的，我能感觉到我有灵魂。那医生就说，哦，你有五种感官，四种是反对你的想法，哦，只有一种感官说你感觉到有灵的存在啊，有这个灵魂的存在。这个基督徒啊很聪明啊，他想了一下，他说，是的，我感觉到，但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身上一个地方痛的时候，你能摸到那个痛吗？那个痛的本身你能摸得到吗？哦，摸不到。你闻到那个痛是什么味道吗？我闻不见。你听得见那个痛是叫还是哭呢？啊，我听不见。但是你能不能感觉到你的痛啊？你就说，哦，我感得到，我感觉到这个痛。他说，也是这样啊，你看你四种感官跟你那一种感官正好相对立啊，四种感官告诉你说没有痛，你闻不到，看不见，摸不着，听不见，但是你能感觉到你那个痛的存在。同样的，圣灵也是这样，你可能闻不到什么气味啊，闻不到圣灵的气味，看得见圣灵什么形状吗？你看不见。听得见吗？有的时候听不见，但是圣灵你能感觉得到它在我们里头。那在以后的讲道当中，我要告诉弟兄姐妹怎么样来体贴圣灵的意思。圣灵是神，神是无所不知的，圣灵就是无所不知。如果弟兄姐妹回去读圣经啊，这是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啊，说神的灵能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都参透了。神奥秘的事，就是神他内心最深处的那个东西，圣灵都明白。啊，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人没有这个能力的，你知道，你如果把一个物质能搞得很透，你能读十个博士了，对不对？我们物质我们就搞不透，那人类社会呢，我们就更搞不透了。所以为什么你读这个人文学的博士啊，这个社会学的博士可能要花更多更长的时间，比较难搞啊。你要知道人心嘛，就更难了。所以你知道物质难，你知道人类社会就更难，你要知道人的心灵世界，那是难上加难。你能钻进我的内心吗？你知道我内心想什么吗？你永远都不知道，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那你想了解上帝的心， 那是不然哦，也不是难上加难哦，而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进入上帝的脑袋瓜里头，进入上帝的心里头。但圣灵说，连上帝最深的奥秘他都参透了，这是告诉我们圣灵是无处不在的，因为他就是神，所以他知道上帝的心，因为他就是神。圣灵就无处不在，他不但是无处不知，他无处不在。如果弟兄姐妹回去读经啊，这在诗篇第139篇7节到12节，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要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要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要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的极处，你也在那里。我说黑暗必能遮蔽我，昼夜的亮光必成为黑暗，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暗在你面前却如白昼发光，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圣经上说神的灵是无处不在啊，你到什么地方去躲避圣灵？没有的，在天上，在那儿，在阴间。你说我把床啊搬到阴间去睡吧，阴间下榻就是这个意思，就我逃不到地方了，怎么办？这个世界没有安静的地方，我逃到阴间去，把床也带去。圣灵说我也在那儿，海的极处在那儿。那圣灵说，有人说我躲到黑暗当中，圣灵看不见我了。圣经上说你在黑暗当中，圣灵也在那儿，圣灵是无处不在。所以明白这个道理，我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圣灵在那儿，无论你心里面多深，圣灵知道。圣灵就是神，不是一种力量，像水像火，不是这种单纯的力量。圣灵是有能力，但圣灵不是力量本身，圣灵不是这个物质，圣灵是无处不在的。因为灵它可以穿透所有的物质，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圣灵都能进来。所以圣灵是无处不在，圣灵是无处不知，啊，无处不知的。那圣灵呢，弟兄姐妹，圣灵刚才讲了，他是有感觉，他有思想，他有意志，他有情感。圣灵是智慧的灵，他有自己的思想。圣灵呢，他有自己的意志。什么叫自己的意志呢？你比方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11节上面说，圣灵按自己的意思把恩赐赐给你。有人说我到神的面前来啊，主啊，我就求你给我一个医病的恩赐啊，主啊，你就给我一个赶鬼的恩赐啊，主啊，你给我说预言的恩赐啊。那有人就求这个，但你知道圣灵是由他自己的意思，你不能勉强圣灵的意志。你可以向圣灵求，但你不能勉强他，你不能操纵他。圣灵还有情感，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远离神的时候，圣灵会忧伤。如果你一段时间呢，弟兄姐妹，这以后我在讲道中会常常提到这样的问题。你比方说你这一段时间你的灵命开始枯竭，你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读经，心里有个声音告诉你，你感觉到我应该读经，应该读经，那是圣灵在你头催促，在催逼你。如果这个声音你不听，把它放在一边，圣灵替你忧伤。太太跟先生两个人都下班回来了，太太在忙着做菜，那先生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告诉你，圣灵会在你的心中催逼你，说你不可以这样。但如果你听着把它放在一边，圣灵会替你忧伤。那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圣灵有感情。当你违背神的道，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圣灵替你忧伤。但你在家里面，就像吃满了炸药一样，越来越是一点火就爆炸。圣灵替你忧伤，你的脾气因为太暴了，圣灵替你忧伤。所以当我们违背神，我们活得不像神的时候，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头替我们忧伤。为什么？我刚才讲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给我们一个天大的恩赐，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我刚才讲圣灵是无处不在的哈，圣灵是灵，他进到我们的里头，这是个极大的奥秘，你知道吗？你真正信主那一刻间，圣灵就进入了你的里头，圣灵已经在你的里头，他感动你做什么？成为你的保惠师。保惠师是什么？保惠师站在你的一边，站在你的一旁，安慰你，督促你，帮助你，刚强你，推动你。圣灵在你的里头做这样的工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赎大功，圣灵要把这个救赎的工作在你身上活灵活现的体现出来。圣灵在你里头做这个， 弟兄姐妹，你在神的面前今天晚上就回去祷告，你说主啊，愿你的灵来充满我，让我渴慕你来充满我。圣灵是神，我知道教会中有些人呢不敢向圣灵祷告，有两个问题啊。你知道我在神面前很亏欠，我以前我不明白圣灵道理的时候，我想呢，我祷告的时候三位一体嘛，是三个神，我常常乱想啊，错误的想是三位神一体了。我说天父啊，主耶稣啊，我应该想圣灵，为什么呢？假如我只讲天父，讲到圣灵啊，圣子耶稣，不讲圣灵，那圣灵不觉得我忽视他了，是不是？那他怪罪下来，我担当得起吗？对不对？就像你家里面有三个人，对吧？你大处长、二处长、三处长，你接待了这个大处长、二处长、三处长，你忽视了，三处长不给你穿小鞋啊，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圣灵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这样去想圣灵。想圣灵的话，圣灵就是父的灵，就是基督的灵。你向父祷告就可以，向主耶稣祷告也可以，当然你向圣灵祷告也可以，你可以说圣灵来充满我们。但是你不别就是说，不要想啊，觉得我今天不想不提圣灵的声音，不提圣灵的名字，圣灵就会怪罪我啊！你是把圣灵贬低到跟我们一样层次了，是不是？跟我们的思想境界差不多，是不是？圣灵不是这样啊！圣灵要充满我们，圣灵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住在我们的里头。他有意志，他有情感，他有他的思想，他有他的主张，他引导我们。但圣灵引导你，永远不会背你圣经的。我下一个礼拜哈，我们这个上面说杨玉弟兄讲的，其实下个礼拜是我讲到哈，我要讲圣灵在我们身上究竟要做什么工作啊。所以求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祷告，圣灵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保惠师。你真信了耶稣基督，你真的悔改了，圣灵就在你的里头动工了。他要责备你，他要提醒你。如果你常常忽视圣灵的声音，忽视内在这种感动，那不是好事情，弟兄姐妹，那我们生命就不会成长。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主哈，拆下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的里头，圣灵在我们里头，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但是我们生命刚刚开始，要不断的成长。好，所以从今天开始，巴不得弟兄姐妹哈，在祷告当中常常求主的灵来充满我们，来支撑我们，保惠师与我们同在。因为主耶稣讲的，赐下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住，圣灵不会离开我们的。所以求主把他的道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父王，你居然拆下你的圣子，也拆下你的圣灵。主啊，当你祈求的时候，父就拆下了 圣灵，让保惠师住在我们的里头。主，我们可以用灵大大的充满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体贴圣灵的人，我们是活在圣灵中的人。圣灵把恩典、把恩赐放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更求主你的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成为一个随从圣灵引导的人，让我们这个教会是被圣灵充满的教会，让我们真的按照真理来认识圣灵。你的圣灵就刚强我们，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属于你的子民。你自己告诉我们说，人没有基督的灵，他就是不属于基督的。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因为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成为我们得救的印记。所以我们谢谢主赐下圣灵。主啊，我们恳求你的圣灵的医治临到亚青母亲的身上，也临到许建荣老伯伯儿子的身上，也临到穆丽姐妹的身上。求主恩待这些弟兄，这些姐妹，让他们在圣灵当中谦卑自己。主，你的灵在他们身上运行，安慰他们，坚固他们，也医治他们，让他们敞开自己的心门，真是极纳你，让你的圣灵在他们心中掌管。主，我们要为提强和红姐姐妹一家，主，你的圣灵继续在他们心中刚强他们，安慰他们，把他们的灵带到天上，让他们看到我们一切的事情都是在你的掌管之中。虽然不明白，但是主，你有永恒的计划。主，我们也为陈文君老妈妈祷告，主，她的手术很成功，也恢复得很好。主，你继续的看顾她，你的圣灵在她心中做医治的工作，安慰的工作，让我们在任何境遇当中都不伤胆，因为主，你是我们的保惠师。无论我们在工厂当中，在工作当中，无论我们是在家里， 无论是在路上，无论是在什么环境当中，主，你的圣灵保惠师永远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给我们智慧的言语，给我们聪明的言语，启示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在活在地上就能活在圣灵当中。愿主恩待你的子民，愿你的圣灵如春雨和秋雨降临在我们教会当中，降临在每个家庭当中，降临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引导我们，让我们更多的经历到圣灵的大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